之声。许多见证人，
我们并不是孤单走路，还有许多见证人，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既然这样，就应该放下重担，脱离罪的缠累，忍耐着，满怀信心，奔跑前面的路程。
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有一位加拿大的医生白求恩，他在20世纪的30年代离开了自己的家园，来到了他乡异地，参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将他的一生献给中国。像这样一位热爱中国、一生献给中国的外国人，真的并不鲜见。特别是有不少的外国基督徒，他们蒙了上帝的呼召，他们倾倒出他们的爱、他们的精力，以至于他们的生命，他们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中国，甚至于他们比中国人还更爱中国人。这是上帝给中国的特别的恩典。19世纪的一位英国人戴德生，用他毕生的精力实践了他的感人肺腑的宣告。他说，假使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假使我有1000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的支取。他死在中国，他嘱咐人把他葬在中国，不止他自己，至今他身后5代子孙都是献身给中国的外国基督徒。虽然他们有外国人的皮肤，他们却有中国人的心灵。他们称自己为鸡蛋，外边是白的，里边却是黄的。今天我向您介绍另外一位热爱中国的加拿大人，他是一位世界级的运动员，他的中国名字叫做柯西能，他出生在加拿大东部的首都渥太华。柯西能从青年的时候就有一种很自信又倔强的个性。一天晚饭以后，柯西能的爸爸坐在沙发上看报，柯西能鼓足了勇气，把憋了好多天的打算对父亲说了出来。
爸爸，今年夏天我高中毕业之后，我想去温哥华。
父亲的脸从报纸后面抬起来，他满脸惊异，望着这个马上就要进入大学的儿子。柯西能有点紧张地低下头，可是心里他反复叨念着，要坚持、坚定、坚决。
你准备去温哥华念什么呢？
我不是去念书，我要去受更好的体育训练课程。
你才19岁，不考虑先念完大学吗？
我考虑过了，但是还是决定去西部的温哥华。
父亲又拿起了报纸，把脸深深地藏在密密麻麻的报纸后边，可是他的双手拿着报纸微微地有些颤抖。柯西能知道爸爸被他的要求激动了，可是柯西能已经想过不下1000百遍了。他心里想，
读书读书读书有什么意思呢？那些功课又有什么难的呢？每一门我都可以拿高分，可是所得到的赞美和夸奖，怎么也比不上在球场上得到的掌声那么满足啊。真的吗？一点也比不上。
孩子，你还是多想想吧。
柯西能的爸爸突然站起来走出了客厅，丢下这句话回荡在空气中。可是倔强的柯西能 毕业以后，他不顾父亲的反对，终于还是从渥太华横跨了加拿大，到了西岸的温哥华。妈妈的眼泪，爸爸的劝说，都没能改变他的心。离开家并非不难过，但是他心中有块空白，好像只有实现他的梦想才能填满他，也就是在体育场上出人头地。那个梦比天边绚丽的晚霞更美，在那个梦里面有热烈的掌声，有狂欢的称赞声，有汗水，有金钱，有名声，有一切。从小他就比别的孩子更不容易得到满足，但是他渴望满足，他渴望拥有一切的那种充实感。他名列前茅，品学兼优的成绩成为许多孩子追求的目标，但是这些对柯西能来说，得到了也无法安定他的心。父母疼，哥哥姐姐的爱，全家的宠爱都倾注在这个老妖的身上，但是他却抛开了这一切。打从16岁起，锻炼身体成为了他天天坚持不懈的功课。他决心要完成童年的时候就已经梦寐以求的理想，做一个超级的体育之星。他开始有计划地训练自己的耐力，训练身体的弹性和韧性。他练臂力，练腕力，练脚劲。他知道要成为一个成功的职业的运动家，可不是光想就不说不练就成的，他得是十项全能，光会不行，而且得样样精通。当大地沉湎在皑皑的白雪的冬天，他到山里去滑雪，从高峰上像闪电似的呼啸而下。他站在山根的终点，大口大口呼出一团团棉花似的白雾。他回头望着那两条自己划过留下的平行线，深深地镶在冰天雪地里面。他满足地笑了，心中骄傲地说：“上去，再来一次。”到温哥华后，他和二哥合伙开了家健身院，生意相当不错，吸引了大批想更加健美的男女和他们的口袋里面的钞票。同时他积极地往职业运动家的目标大步地迈进，除了他花了更多的时间练习各种的运动锻炼体能之外，他不惜重金拜美国加拿大地区有名的运动家为师，好使自己在专家的指导之下可以进步得更神速。说真的，他实在等不及了。苦吗？相当苦的，不能达到自己的要求是很苦的。肉做的身躯有极限，来自卡路里的精力也会枯竭，头脑的判断会失误，脚也常常无法达成中枢神经的命令。好几回他坐在运动场边，任凭暮色暗下来，夜风将汗水吹散，然而转念一想，这不正是他追求的人生吗？用心力和血汗赚来的成功才有真正的价值。可是会成功吗？他喃喃自己的念着。20岁那年，好运气接踵着叩门，加拿大重量级的举重比赛，这年轻的小伙子夺魁，他当选了加拿大西部橄榄球的队员，成了打后卫的国手。高尔夫球的成绩是80杆18洞，每场摔跤比赛他都赢得了如雷的掌声和厚重的奖金。下一个目标就是进军奥林匹克，成为世界级的运动员。他在心里想，看着吧，全球都将仰视这颗星星，光芒万丈的星星。这样的日子充满了挑战和希望，他想自己该过得如鱼得水般才对。可是总有另一种声音在问他，
柯西农，你在干嘛？
我在运动啊。
为什么？
我要进军奥运，为国争光，为我自己也有好处啊。
然后呢？
然后我要成为全世界人都赞扬的运动家。
那真能使你满足？你真快乐吗？
他没办法再回答下去，可是他很清楚他的答案是否定的。打橄榄球的时候，球迷会为了他挡了一球而痴迷的叫好鼓掌，举重比赛有人屏息凝视着他，等待着他用双臂力拔山河的将上百斤的重量举起，摔跤表演里场边观众们疯子似的尖叫大喊，这些似乎真的填补了他心里的空处。可是一旦比赛完了，场子空了，人去茶凉，喝彩声淡去的时候，他的心便沉向更幽暗浑浑沌沌的虚空里面。同伴们的心里也有空白吗？可是怎么看他们总是过得热热闹闹。他加了进去，他打球运动之余，一大群人杀到一处，胡吹乱盖的聊上整个晚上。他们逛街、看电影、抽烟、喝酒，样样都来，将空闲的时间完全的塞满。他们喝够了便睡，醒来又是新的一天，日子倒也过得挺快的。随着知名度提高，他比赛的价码跟着上涨，日进$100，健身房的生意也蒸蒸日上。他计划开一家更大、设备更新、更齐全的健身房，使那些富商阔佬们带着饱胀的荷包自动上门。屈指算算，不出10年，就可以轻松地赚他个100万，没问题。但是到夜阑人静的时候，他不禁扪心自问，这些就是他一生追求的吗？更大更多的名和利就能满足他吗？那会儿朋友游戏人生，只是想五光十色花天酒地的麻木自己，让自己忘却思想，然后懵懵懂懂的终此一生。他们放弃了寻求人生答案的目的，自己呢？
不，我不甘心，我要去找。
他告诉自己，他将满21岁的一个夜晚，他参加了一个布道会。
上帝爱世人。
他才听了头一句，他就听不下去了。什么神爱世人？那么为什么单单不爱他呢？为什么他会孤单，内心空虚，常常又会被过犯胜过，终究无法改过向善呢？
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而死，就是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
他抬起头来，正好看到牧师那真诚恳切的面庞。耶稣他并不陌生，可是赦免我们罪的不是神父吗？
耶稣他真愿意洗掉我们的罪吗？他真能吗？
他抬起疑惑的双眼，听到牧师接着说，
耶稣来并不是要成立一个宗教，而是要赐给人新的生命，是要给你满足的喜乐和真正的平安。
那晚的月光柔柔地洒了满地，他独自一个人走回健身房。牧师说的那些话敲击着他的心，罪、生命、平安、罪，万物都静了，仿佛可以听到内心深处的交战声。就这样，9月的月色伴着他走向追寻的长路。最开始，他离开那些酒肉朋友，常往教会跑。若基督教是有生命的宗教，那么从这些信了主的人身上应该得到证明才是。团契里有许多的年龄和他相仿的年轻的男女， 有知识分子，也有工人，可是他们对人都亲切和气，脸上也常挂着笑容，彼此相处得很融洽。虽然常常向他问东问西，又邀请他参加聚会，可是从来没有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异类，反倒心里暖烘烘，怪舒服的。他们又很爱唱诗，说那是赞美上帝，有人唱得好大声，有人眯着眼睛像是陶醉极了。对了，他们更常做的是向天父说话，看那些低着头闭起眼的样子，好像很简单嘛，可是他从来也不敢开口，他说他不会。但是那个杰克老是告诉他说，他跟上帝说话真是棒，越说越快乐，还说他每天工作的时候都向着大海跟上帝交谈呢。杰克是一个码头的工人。
嗯，难道这群人的心灵里面都已经满足了吗？难道他们是圣人吗？他们可以不犯罪吗？又或者他们的生活都很平顺呢？否则为什么他们脸上充满了平安和喜乐呢？至于那本那么厚厚的圣经嘛，我也看过，但是那道理知道归知道，我做不到啊。到底这本那么厚的书就是我要寻找的真理吗？
八个月过去了，得到的除了问号还是问号。直到有一天，他看见圣经上面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我奔跑不像无定向，我斗拳不像打空气。这些话从圣经上跳入了眼帘，跳到了脑海里，又跳进了他的回忆。他惊觉地感受到，这不就是他吗？狂奔在人生的运动场上，他没有方向，他瞎跌乱撞的四处碰壁，独自一个人在摔跤台上搞了个鼻青脸肿，头破血流，原来气力全都枉费了。唉，即使又回到了起点，他可以重新再来过吗？他想，那段经文告诉他，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旧事，就是那些荒诞不经、行尸走肉的日子，连同说谎话、任性、倔强、打架闹事等等一干大小的罪过，全部都在他向耶稣认罪的时候一并洗清了。他知道，从前找不到神，是因为自己的心门紧锁，到处观光，却从来不肯试一试，也不愿意将那个沉重无比的罪的包袱交给一个能够替他担当的人。所以他像苦行僧般的在生命的旅途上蹒跚打转，苦不堪言。在这么大的健身房里面，他跪在夜色里，他的心也跪着。罪担已经卸下了，心房里面已经没有半点的恶念罪思，他的心门敞着，耶稣真的住进来了。他是全新的人，他跪在生命的起点上，他知道空虚和孤单再也不会出现，再也不会了。接受耶稣后的他，就好像是脱胎换骨似的，人人都说他变了。在健身房里面，除了向客人介绍各种仪器之外，还推销着另外一种免费的治法。他告诉别人他的改变，让别人也知道真的有一个泉源可以涌出喜乐和盼望，而永不枯竭。
健身房的外面的招牌上贴上比招牌更醒目的圣经的话语，提醒人们思索自己的永远要在哪里度过。在车上，他去向高大的身影和人谈着信仰，在路边，有兴趣的人都是他畅谈生命改变的对象。他读圣经和祷告，加上运动，他天天不断。他不再为奖金和名气参加比赛，他每一回跑到台前领奖，他高举着奖杯，告诉观众，是耶稣使他赢的，耶稣爱世人。好几位朋友相信以后，健身房在星期天下午成了教堂，大家一起来读圣经，一起学习怎么样把这个最好的消息告诉那些正在寻找的人。他和另外一位运动员还固定到各个教会去告诉别人有关自己生命被改变的故事。真的，他好盼望有更多的人找着生命的意义，心灵离开罪恶之城。当他发现自己所说的话并没有办法改变很多人，好像是缺少一点什么似的，他没有办法像格里汉啊、罗伯牧师的讲道好有力量，人人都被感动。有一次礼拜的时候，他告诉神，
我好想得到那种好像来自天上的能力啊。
礼拜一半的时候，他想起神是那么的圣洁公义，却原谅他的罪过。他说他用永远的爱来爱他，永远也不改变。他流泪了，从前的他暴躁易怒，但是他从来没有哭过。礼拜完以后，他走到一间专门用来祷告的房间里面，向神感谢，也求耶稣将那种讲道的能力赐给他。耶稣对他说，你要顺服，完全的顺服。他细细的思索以后，他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不顺服的地方。他除了运动，他到处做见证，他传福音，难道连运动也要放弃吗？信仰和运动好像鱼和熊掌，他都要。
主耶稣啊，我刚刚才达到我一生的目标，在世界运动坛上打出名堂来。主啊，你想想看，一场球有好几万人来看，只要我赢了，我就可以在麦克风里面把你介绍给他们，是好几万人呢。不论是举重、摔跤，我都要让裁判和我的对手来认识你，荣耀你，这不是很好吗？
他心里想，耶稣怎么会拒绝呢？有一个慈爱的声音向他说，孩子，我要你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也就是全时间传福音。他跪在地上，他奋力地和耶稣辩驳，难道他不能够同时达成上帝的意思，也满足自己的喜好吗？子夜悄悄地来临，他心生疲惫，他依然不愿意顺服。那些掌声响起，观众们崇拜的脸从他的眼前掠过，这些他值得珍惜吗？他还有金钱、奥运、世界一流、第一把交椅，值得用生命来换取吗？没有神，一切都是幻影。凌晨一点多钟，他向上帝投降。
主啊，我的主啊，我愿意一心一意地来跟随你。
当他把自己完全献给神的时候，立刻地感到烈火烧热他的心，那个火漫遍了他全个人，他感到有一股能力降在身上，那是神的能力。不久之后，聚会中讲员向大家挑战，有谁愿意把自己完全献给神，到处去宣扬基督的工作呢？
他走到讲台上，踏上了奉献之路。几个月之内，他和哥哥把健身房卖了，进入神学院，学习如何成为全时间的传道人。他要在圣经、知识、神学、信仰各方面下功夫，将来好设立一家教会，也就是心灵的健身院。十多年前，柯西能已经是一位牧师了，他应邀到中国文化大学执教。在十年之间，数百个同学的生命都被改变，信仰被建立。他们毕业以后分散在全球各处，都是恪尽职守的好基督徒。他用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与中国人一起生活，他是否有所改变呢？他笑着说，
每一次回加拿大，我都觉得有些不自在，但是一回到了中国人的地方，我就很快乐，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我想我不只是一个中国女婿，我变成了一个中国人呐。
柯西能关心中国的程度真是令人咋舌，对中国前途有着坚定的信心。他对邪恶势力深痛勿绝，他说，
基督徒应该比别人更爱国，为人民做更多好事，我们要用更多的信心和实际的参与来支持正义的事业，使自己成为自由、民主、人权的战士。在这一块自由的土地上，我要去认识更多的人，特别是住在偏远落后地区的百姓，和他们分享上帝给我的爱。其实天国离我们并不远，主耶稣说过，天国就在我们的心里，每一天我们都可以享受在神所赐的平安和永不枯竭的喜乐里面。这种平安和喜乐绝对不是物质环境所能夺去的。
和柯西能牧师相处的人都可以承认，这位当年的加拿大健美先生，除了皮肤颜色、眼睛、鼻子、五官、外貌是属于外国人之外，他实在是比中国人还中国。虽然他已经将他的青年、壮年的黄金时代献给这块土地，但是他还说不够，他要去传扬，再去传扬，给出，再去给出，直到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上帝的恩典、慈爱和真理。